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您分享的这些，关于 AI 视频生成的资料。
好的。
这个视频数据啊，确实挺复杂的。
对。
你既要那个画面好看，动作还得自然，还得连上。
没错没错，要求很高。
最近大家对 AI 生成视频，特别是像直接用文字生成视频，这个需求好像越来越强了。
是的，非常热。
然后资料里我看主要是2023年到2025年的研究，反复提到了两大技术路径。
嗯，就是自归回和扩散模型。
对，自归回 AR 模型和扩散 diffusion 模型。所以咱们今天就试着帮您梳理一下这两种方法到底怎么跑起来的，哪个好，哪个有坑，还有就是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行，其实这两种技术啊，他们在想怎么造出视频问题上那个思路可以说很不一样。
哦，怎么个不一样法？
可以这么理解啊，一个呢有点像按时间顺序讲故事。
嗯哼，
就是一帧接一帧，或者说一个片段接一个片段的把它写出来，
像写文章。
哎，有点那个意思。另一个呢，那个扩散模型它更像是在一堆随机的噪点里头一点一点的把清晰图像给磨出来，像雕刻一样。
哦，一个写一个刻。
对，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最后出来的效果呀，生成快不快呀，还有那个动作能不能一直连贯啊，各有各的强项，也有各自的难处，挺有意思的。
确实有意思。那咱们先看这个讲故事的，就是自归回 AR 模型，它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预测下一个词那样？
哎，对对，核心思路很像，就是预测下一个单元。不过这里不是词，是视频的下一个画面，或者说一个片段，一个 token。
嗯，
他们一般都会用上现在很火的那个 transformer 架构
啊。 transformer 到处都是它。
可不是吗？这个结构它天生就适合处理有前后顺序的东西，像文字序列用到视频帧序列上也很自然。
所以理论上说 AR 模型搞时间连贯性，动作连续应该比较拿手。
没错没错，这是它的一个天然优势，就是保证视频动作长时间看起来是连贯的，裸距比较顺。
那听起来挺好的，它的挑战在哪儿呢？听您刚才的意思，它肯定也有难点。
嗯，挑战主要有两个吧。
哎，第一个就是时度。
时度？
对，因为它必须一步一步来，按顺序生成，下一个片段要等上一个生成完才能开始，这个过程是串行的，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快。
哦，理解了，不能并行处理。
是的。第二个呢，也是个挺关键的技术问题，就是怎么把那个连续的视频画面给它高效又准确的切成一段段的离散单元。
就是您说的那个 tokenization？
哎，对，就是这个 tokenization。 这个切分的好不好非常影响最后出来的效果。
有例子吗？
有啊，比如资料里提到的那个 AMGVT0V2。
嗯，
它就是改进了这个 tokenization 技术，用了一种叫 LFQ 的方法，据说在一些测试里效果甚至比一些扩散模型还要好。
哇，
所以你看这个环节多关键。
明白了， tokenization 是 AR 的一个核心技术点，也是难点。那另一种那个像雕刻家的扩散模型呢，他们怎么工作的？
扩散模型啊，那个玩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核心思想其实是去噪。
去噪？
对，你想象一下，我们先随机生成一堆乱七八糟的像电视没信号似的那种雪花点。
嗯嗯，
然后呢，模型就学习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些噪点给去掉，最后还原出现实真实的视频画面。
哦，从混乱到清晰，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强项就在于生成单张画面的那个视觉质量往往能做得非常好，能达到所谓的 SOTA， 就是当前最好的水平。
像现在很火的 Sora， 还有 Google 的 Well。
对，根据资料推测，像 OpenAI 的 Sora 和 Google 的 Well 很可能就用了这类技术，特别是那种结合了 Transformer 的扩散模型，有时候也叫 DIT。
那画面质量顶尖，这个确实非常吸引人。
那它的代价是什么呢？时度慢还是连贯性差点？
可以说两者都沾点边。首先，这个去噪过程它通常需要很多步以待以待计算才能完成，
一步步来，所以慢。
对，所以生成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其次呢，因为它不是天生就像 AR 那样按时间顺序生成的，所以要保证一个比较长的视频，从头到尾动作都特别连贯，逻辑不出错，可能就需要一些额外的功夫和设计，挑战会更大一点。
嗯，听起来也是个平衡问题。
是的。不过技术也在进步嘛，比如现在有浅层扩散模型 LDM。
LDM？
对 ，Latent Diffusion Model。
嗯，
它不是直接在那个巨大的像素数据上操作，而是在一个压缩过的、维度低很多的浅层空间里进行去噪。
哦，这样就快多了。
对，效率大大提高了。资料里提到的那个 LTX video 模型就说能做到接近实时生成了。
哇，接近实时，那看来这两种模型真的是各有千秋，而且都在飞快的进化。
的确是这样。
那研究人员是不是在想办法把这两种模型的优点给捏合到一起的？
哎，您说到点子上了，这绝对是现在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趋势。
混合模型。
对，我们看到不少混合模型的尝试，就是想要鱼和熊掌兼得。比如说吧，有些模型像资料里提到的 LandDiff， 它会先用一种类似 AR 的语言模型来规划一下这个视频大概要讲个什么故事，情节怎么发展。
先搭个骨架。
没错，先定个大方向。然后再调用扩散模型去生成具体的高质量的画面。
哦，分工合作
就是这个意思。
那除了搞混合，他们各自内部是不是也在优化？比如说 AR 模型能不能快点，扩散模型能不能连贯性更好点？
对对对，都在补短板。 AR 模型这边大家在想办法提速，有的研究比如那个叫 Nova 的，就尝试不用离散的 token 直接处理连续信号。还有的像 SEALSVID， 它甚至借鉴了扩散模型那边的一些思路，用蒸馏这种技术来加速生成。
蒸馏听起来很专业。
嗯，就是一种模型压缩和加速技术。然后扩散模型这边呢，也在拼命提速。
怎么提？
比如现在有一致性模型 Consistency Models， 它的目标就是把原来可能需要几百步才能完成的去噪过程大幅度压缩，压到几步甚至一步就搞定。
一步到位，那不是实时了吗？
理论上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两条技术路线的边界都开始有点模糊了。
嗯，确实有这种感觉。您看啊，现在很多新模型，不管是号称 AR 还是扩散，底层都开始普遍用那个 Transformer 架构了，就像刚才说的 DIT。
对，
而且模型的设计思路也在互相借鉴。扩散模型可以被改造成像 AR 那样按顺序一步步生成， AR 模型呢也在吸收扩散模型的一些训练技巧，
技术在融合。
是的，但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共同的而且可能更深层次的挑战。
比如说什么挑战？
一个关键问题是可控性。
可控性？
对，就是我们怎么能让 AI 精确地理解并且严格按照我们给的复杂指令去生成视频。比如说我让它生成一个人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红色的苹果，然后递给旁边穿蓝色衣服的人。
哦，这种包含具体动作物体交互的。
对，这种细节要求很高的。资料里提到一个叫 VBench 2.0 的基准测试，就是专门评估这个的。结果发现啊，现在的模型在忠实度方面，也就是能不能准确还原指令里的所有细节，还有挺大的提升空间。
嗯，确实，光像还不行，得听话。
没错。另一个大方向呢，是追求长期连贯性。
这个刚才提过，但您说的是更深层次的。
对，不仅仅是说相连几帧动作连不连贯，而是要让模型能理解并且维持一个场景里面更长时间的状态，比如人物之间的关系、环境是不是发生了合理的变化等等。
这听起来就更难了。
是很难。像资料里那个 001 模型，它提出了一个世界模型的概念。
世界模型？
嗯，就是希望 AI 不光能生成漂亮的画面，更能理解画面背后的那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有基本的物理常识和逻辑推理能力。
哇，这个要求就很高了，不只是生成器，还要像个模拟器。
对，就是这个方向。
明白了。所以如果让我给您总结一下关键信息的话，那就是 AR 模型的强项是处理时间顺序，保证连贯性，但数据和那个 token 化的效果是个挑战。扩散模型呢，单帧画面质量没得说，但数据和长视频的整体逻辑连贯性需要下功夫。
嗯，紧急的紧的问的。
而现在的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取长补短，搞混合架构，拼命优化效率，互相学习，并且都在往更可控、更理解真实世界逻辑的方向去卷。 这领域变化太快了。
非常快，是的。所以最后也留给您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吧。
您说。
也许啊，生成那种看起来跟真的一样的视频只是第一步。
嗯，那下一步是什么？
真正的竞争可能在于创造出能够理解，甚至能够模拟我们这个物理世界运行规律的模型。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世界模型。
对，资料里反复提到对物理真实感、对世界模型的探索，这似乎在暗示 AI 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当一个画家，画出逼真的图像。
他还想当一个模拟器。
有这个趋势，如果 AI 真的能做到可靠的模拟现实世界里的互动和因果关系，那会带来哪些全新的可能性和机遇？
嗯，想象空间很大。
同时，又可能伴随着哪些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挑战呢？在您看来，这项技术未来哪个发展方向是最让您感到兴奋，或者觉得最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呢？
嗯，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